主，我们又能够来一起来敬拜神啊！好，我们就十秒钟，我们安静在上帝的面前，然后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崇拜。耶稣，我们来到你的圣宝座前，我们欢喜快乐，我们谢谢主，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机会，有这样的恩典，更是一个莫大的福分，让我们能够来敬拜你。我们要把你当配得的荣耀、感谢、尊贵、颂赞，我们都要归给你。谢谢你悦纳我们今天的聚会，悦纳我们的敬拜、我们的赞美。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们一起起立，我们用诗歌，我们来敬拜他。
你的崇高 直到永永远。
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主，我们在不配得你一切恩典的时候，你已经定义要来施恩给我们，定义要来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你要让我们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永远远。主，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你不将我们踢出这个家里面，你是永远的让我们住在你的家里面。我们感谢你这样的爱我们。主，你就是恩惠，你就是慈爱，一生一世你与我们同行，你也是以马内利的神，你住在我们的里面，你在我们的四围，我们你也与我们同住，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你有这样一位爱我们的主。今天早晨众儿女来到神你施恩的宝座前，你是这位公义的神，你是这位审判的神，你也是满有恩典慈爱的神，都在基督耶稣的里面，在十字架的上面你已经灭了一切的冤仇。上帝，你使我们不是与我们的敌人做对头，你乃是叫我们与我们仇敌能够来和好，我们能够在我们的敌人面前摆设这样一个丰盛的宴席。主耶稣基督，你已经为我们成了那新香的祭，你叫我们在你的里面来吃喝你的生命。主，你叫我们在你的里面靠着你的恩典来饶恕，靠着你的恩典来接纳，靠着你的恩典来忍耐。主，求你帮助我们，不是靠着我们自己，乃是靠着耶稣基督，你在十字架上已经成了一切的工作，帮助我们能够活出你那美好的生命，帮助我们能够成为你自己的光，你自己的盐。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悦纳我们的赞美，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
地上我还有谁，在天上别无他名，唯有耶稣是我依靠，唯有你是独一真神。我渴慕你，我的心别无爱慕，唯有耶稣使我满足，唯有你是我的良人，我全心全意。一生一世活着为你，
我们请弟兄来唱。
在地上我还有谁，在天上别无他名，唯有耶稣是我依 一生一世
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再一次把我们自己全然的献给你。主，愿你悦纳我们的赞美，我们的敬拜。上帝，我们也恳求你施恩给我们，在话语的当中使我们有一个受教的心，有一个可听的耳朵。主，让我们用我们的心，用我们的灵来回应你今天要对我们说的话。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
弟兄姐妹平安，非常感谢主，我们可以在主日来敬拜爱我们的神。从这个主日开始，我们讲到系列，我们会一起来看马太福音。对不起，盼望我们能够明白，我们能够得着，我们一起能够活出天国的福音。在新约里面有四本福音书，有哪四本？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四本福音书。提到福音书，我们常常想到的就是耶稣的生平，记载耶稣一生的事迹这传记。但如果我们仔细去看的话，我们会觉得这里面是怪怪的，因为呢，有谁的传记会像马可福音一样完全列过耶稣他的出生还有童年的过程？他直接呢，马可直接呢就用耶稣以成年人的身份来出现。那又有谁的生平像约翰福音里面的耶稣一动笔呢就用大量的神学的字句来作为一个开始？所以福音书它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作为耶稣的传记，不是在单纯讲述耶稣生平事迹的历史。福音是什么？福音是好消息。这个好消息呢是先揭露我们坏的真实情况。福音书里面一开始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有罪的，与神关系隔绝的这样子一个坏的情况。所以呢，福音书里面一开始就说到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日期满了，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传福音。而福音的好呢，不是只是一个听到好的消息，福音的好呢是好在耶稣基督，因为福音本身就是耶稣基督，他能让我们活在这个福音里面，他能够使我们的生命与耶稣重新的恢复和好的关系。四本福音书虽然都是记载要传递耶稣基督的福音，但因为四本福音书的作者是针对不同的对象所写的，所以呢，有不同的对象对事情关切的角度也会不同。所以呢，作者就会针对不同的对象，做选择性的记载，使得呢，他们所要传递这个对象能够更加容易明白耶稣基督的福音。不能说因为有不同的记载，福音书就是有矛盾的，就不是事实，这是不对的。这样的情形呢，其实在也发生在新闻的报道上面，就好像前一阵子埃塞俄比亚的航空这个波音737的客机坠毁事件里面，在一份中文的新闻报道就说，158位罹难的人员当中，有八名中国公民的身份已经确定了，其中一名呢是来自浙江的女子，她即将大学毕业她是计划去非洲去看这些野生动物的。而另外一个在加拿大的新闻呢，只是说共有180名罹难，在18名的加拿大旅客当中，一名罹难呢是24岁的人权活动的人士，叫做摩尔的女士。特别讲到加拿大的总理呢，随即发推文对罹难者呢表示哀悼。同样一件新闻事件，但是有不同的描述，是因为作者针对不同的读者，在新闻的事件上面，他们做选择性的记载。四本福音书也是如此。马可福音是写给罗马人的，目的是向罗马帝国里面广大的奴隶还有劳苦的群众证明耶稣基督是仆人，他来到世界上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 对于奴仆来说，身世跟童年根本都不重要，所以呢也就没有记载耶稣的家谱。对于马可福音，他一开始呢就记载耶稣基督他是30岁的时候出来受洗，开始做传道开始出来履行传道的工作。路加福音呢是写给希腊人，特别是希腊的上层的人士提阿非罗大人，目的呢是要来证明耶稣呢是完全的人，被称为人子。记载耶稣基督他记载耶稣基督的家谱呢是母系玛利亚的家谱，一直呢向上追溯到人类的始祖亚当，为的呢是要来证明耶稣就是神当初所应许人类的女人的后裔，是全人类的救主。约翰福音呢是写给各教会的信徒，目的是要来证明耶稣就是神，被称为上帝的独生子。因此呢约翰福音呢一开始呢他并不提耶稣的家谱，反而呢他用很多很明确的这些神学上的词句呢来说明基督的神学的根源，神性的根源。他说到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太初与神同在，万物都是借着他所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所造的。约翰福音是要来证明耶稣的神性，他是完全的神。而马太福音我们要来看的马太福音是写给犹太人的，所以呢他引用了许多犹太人所熟悉的这些旧约里面的经文。而且呢马太呢常常记载一段事情之后呢常常用一句话说，这事是要应验主借着先知所说的话，这是要应验主借着先知所说的话，来证明耶稣就是旧约预言里面的那一位弥赛亚。而且他在记载耶稣的家谱里面是父系的家谱，是约瑟的家谱，从亚伯拉罕一直向下连接到耶稣基督，目的就是要证明耶稣是旧约先知里面所预言的那一位即将要来临的弥赛亚。在马太福音里面用了许多天国这个词，在当中出现了33次之多，每一次都说到天国好比，天国好像，再来说明属天的真理。而天国的天是指天上天堂，是神所在的地方，国是指王权统治国度，所以天国是指神统治的国度，就是神在作王，神在掌权，神在治理。马太福音的目的就是要使人能够来认识耶稣基督是这一位天国的君王，他来临了，他要来掌权作王治理，使我们能够成为天国子民的好消息。今天早上我们要从马太福音1章1到17节从耶稣的家谱来明白天国福音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福音，是关乎救主来临的福音，是关乎接纳罪人的福音。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满心的感谢你，因着你差派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成就了一切，使得我们能够成为天国的子民，使得我们今天能够来敬拜你。求你让我们今天的敬拜不光是有耳可听的应当听，乃是把我们自己全人全心的来奉献给你，也把我们所从你所领受的金钱，把其中的一部分来表达我们所有一切都是你所赐给我们的。主，让我们今天的敬拜乃是蒙你的喜悦，让我们的今天的敬拜不是要在你身上得着，乃是把我们自己献上给你。愿一切的颂赞荣耀透过我们的敬拜来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们。我们一起来念马太福音的1章1节，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 基督啊是一个希腊字，相对应希伯来字呢就是弥赛亚，意思就是神的受膏者，也就是说到神所受立高立的这位君王是要来的啊救世主。在耶稣的时代，犹太人亡国已经几百年了，而这些自称是天国选民的这些犹太人，他们被外邦人统治非常的久，他们无法来接受啊这样的事实。他们知道在旧约的圣经里面有先知的预言，神所预定的时间到的时候，弥赛亚就会出现，就会带来拯救。而这位弥赛亚在先知里面有非常清楚说到有两个记号，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马太就用耶稣基督的家谱来证明这两个记号都完全的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首先呢，我们要来看啊亚伯拉罕的后裔，这是讲到关乎万民蒙福的一个福音。这约在4000年前，神就对啊犹太人的祖先亚伯拉罕说，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可是在亚伯拉罕的后裔的子孙里面，并没有一位能够使地上万国得福的，这是在旧约时代的人不能明白的一件事情。在马太福音里面，开宗明义就明确地指出，神所应许的亚伯拉罕叫万国蒙福的后裔，是指着耶稣基督所说的。使徒保罗他在加拉太书做更详细的解释说，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那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保罗的意思是说，他根据希伯来文的原文可以看出，你的后裔是一个单数，并不是许多的后裔，不是一个复数，不是许多的后裔。神的应许是指那一个后裔，那一个特别的后裔，也就是耶稣基督。因此马太以耶稣基督也耶稣的家谱从亚伯拉罕开始，就证明耶稣基督是神所应许亚伯拉罕叫万民叫万国得福的后裔。神为我们每一个人开了一条路，不仅是犹太人，无论我们是哪一个民族的人，我们都能够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并承受神所应许。在加拉太书3:29也说到，你们既属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这里是说到，凡在耶稣基督里，即使我们像我们是外邦人，我们在肉体上是属外邦人，只要我们愿意在耶稣基督里因相信而顺服跟随耶稣的人，我们都是属亚伯拉罕的后裔，也就是神所应许得福的人。接着我们要看大卫的子孙，这是关乎救主来临的福音。大卫是以色列最荣耀的君王，神对大卫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王，他必坚定他的国，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这句话成为犹太人他们至今仍然在盼望，大卫的子孙也就是弥赛亚有一天会建立一个永远的国度。犹太人所期盼的是一个政治上的一个国度，是希望能够恢复他们国家荣耀的一个国度，但这是属于地上的国度。马太福音开宗明义说到，基督耶稣正是大卫肉身的后裔，证明他是神向大卫所应许的那一位。他的国度没有穷尽，但不是地上的国度，乃是天上的国度。使徒保罗他在7:12-13，使徒保罗在1:2-3他就很详细的解释说到，这福音是神从前借着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在这里面保罗说明了两件事情，第一个是说到神的儿子成为了人，弥赛亚耶稣基督的来到，神并没有选择某一个人成为他的儿子，成为神的儿子，乃是选择了神的儿子，他原来是神，神的儿子成为人的样式来到这个世界上。所以这位弥赛亚他能够体恤人的软弱，他 他跟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第二个的意义是说到，这位弥赛亚是出生在大卫王的后裔后代的当中。为什么这是一个福音的好消息之一呢？这里面说到，所有旧约的预言应许都是取决于这一位应许将要来的弥赛亚，这位受膏者，他的来到的时候，这些应许都要一一的应验。他会以大卫的后裔的身份来掌王，来做权，来做王，来掌权，并且要征服一切与神百姓为敌的人，并且要带来永远的公义和和平。神的应许都要在这位弥赛亚的来临来开始落实。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把旧约里面所有关于弥赛亚的预言应许一一的去看，我们只能去看两个。第一个是在耶利米书23:5，这边说到，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而第二个呢，我们可以看的同样是在耶利米书11:10，到那日，耶西的根，也就是大卫的子孙耶西的后裔，立作万民的大旗，外邦人必寻求他，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在先知预言过数百年之后的这些预言，神已经采取了行动来实现他的应许，让一位君王从大卫的直系当中出现，也就是耶稣基督。因此，天国福音的好消息，时候已经满足了，天国已经近了。那位要来到世界的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位大卫的后裔，那位被神所应许的君王，他要带来公义和和平。凡愿意寻求耶稣基督的万民，都可以在耶稣基督里得到安息和荣耀。接着我们要来看耶稣基督的家谱，是关乎接纳罪人的福音。我们一起来念第二节到17。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犹大从他玛氏生法拉斯、谢拉，撒勒斯生希斯伦，希斯伦生亚兰，亚兰生亚米拿达，亚米拿达生申拿顺，拿顺生撒门，撒门从撒合氏生波阿斯，波阿斯从路德生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王，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所罗生罗伯安，罗伯安生亚比亚，亚比亚生亚撒，亚撒生约西亚，约沙法生约兰，约兰生乌西亚，乌西亚生约坦，约坦生亚哈斯，亚哈斯生西西加，西西加生马拉西生亚门，亚门生约西亚。百姓被迁过巴比伦的时候，约西亚生和他的弟兄，迁到巴比伦之后，所罗巴伯生亚比喻，亚比喻生以利亚敬，以利亚敬生亚索，亚索生沙都，沙都生亚金，亚金生以律，以律生以利亚撒，以利亚撒生马旦，马旦生雅各，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位为基督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这样从约翰到大卫共有14代，从大卫迁时候也有14代，从迁至巴比伦的时候到基督又有14代。我想我们去念家谱的时候会觉得非常的枯燥，也不知道是什么意义，所以呢，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在读的时候很容易就略过去不读。我自己在国中的时候发现我们家的家谱，那以前呢，我很讨厌我自己的名字，我的中文叫做刘义晃，那个义呢这个字很少用到，每次我都要去解释这个义字是什么字。 啊，精神意义的意义，我不晓得你们知不知道这个意字是哪一个。然后那个晃呢，其实常常是说晃来晃去的晃，但实际上应该是念三声，是晃，是光明的意思。那我就不晓得为什么当时我的名字都会取到这么生僻的。后来在念初中的时候发现有家谱，我就去看，哇，那个家谱很长，好几页，厚厚的一本。我发现呢，我是在刘氏家族的里面呢，我是第156代。那是一直追溯到呢，刘氏第一个叫做刘磊的，那是在夏代的时候，啊，是从刘磊一直下来，中间当然有汉朝、刘备等等，然后到我。中间的汉朝，汉武帝等等，然后一直到后面是我，最后156代。那我去看家谱的时候，就发现我这一辈的都是叫做义字辈，所以呢，所有刘义什么的都是跟我是同辈的。那只要发现是跟我爸爸是留学什么的，那是我父亲辈的上一辈，然后跟我公公的我爷爷的话是学字辈的，所以我发现族谱里面呢，他是从第151代的时候有一个人叫做刘万奇的，他就写了一首诗，从他以后的子孙呢就要照着这首诗呢，那个放在家谱在名字上面按照这首诗来取。那我知道前面的是讲到心学心善成学是意识广，意识广，那所以就是一辈一辈的下去。那我的下一辈呢，就是讲到如果是四字辈，刘世界或是刘世广等等这个字。那我看家谱的时候还发现一个很有趣的意思当中呢有一代呢，他的名字呢是叫做从他的儿子呢都叫做五一、五二、五三。然后呢其中的五一、五二呢，五一呢，他的儿子呢下一代呢就叫做，他就六一、六二、六三。所以呢，在下一代呢就叫刘七一、刘七二、刘七二、刘七三这样子。那当中呢有一代呢就叫刘万千。我不晓得他们是不是那一代的人呢，他们都是做生意的人，所以他们名字呢就用这个数字，非常有意思所以如果你是我们如果看到这个家谱是有意义的话，你就很有兴趣的去看。同样的，耶稣的家谱呢，虽然说谁生谁，谁生谁，其实呢这当中呢都有很大的意义。对犹太人来说呢，他们非常重视的他们的家谱，这是攸关于他们的身份的认定。我们上一次我们在看尼希米记的时候，当以色列人他们修建耶路撒冷城墙之后，尼希米就要按着家谱来计算所有被掳归回从被掳之地归回到耶路撒冷的这些以色列民，那他们就要按着他们的家谱来登记来计算。那在第七章64节就说到，有三家的人他们在族谱当中查不到他们自己的谱系，那寻不着，所以呢因此就算为不洁，不准供祭司的职分所以对犹太人来说，有家谱能够认定他们是哪一个支派是非常重要的。在路加福音第二章就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记载，说到当那些日子，该撒奥古斯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这是居里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行报名上册的事，众人各归各城报名上册。约瑟也从加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太去，到了大卫城，名叫伯利恒，因他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所以在这边我们可以很清楚看到，在耶稣出生的时候，犹太人的家谱仍然存在。那在圣殿旁边有一个户政的机构，存放所有以色列人的家谱。所以耶稣出生的时候，他也是要按着家谱，然后回到伯利恒去报名上册。可是到了公元70年代，因为犹太人他们叛乱，招致了罗马人的镇压，整个耶路撒冷就被毁，圣殿被焚烧了，所有的户籍资料就全部被烧灭殆尽。所以呢，现今从那时候开始一直到现在，犹太人的家谱已经失传了，没有人能够再说他是属于哪一个支派的。耶稣基督呢，他是最后一位能够从家谱里面证明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大卫的子孙。耶稣的家谱可以分成三个部分。 在十七节说到，总结说到，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共有十四代，从大卫到巴比伦的时候也有十四代，从迁至巴比伦的时候到基督又有十四代。马太将耶稣的家谱计划的很工整的分成三个十四代，以用这个十分微妙的一个方式来呈现这十四呢，相对应呢就是大卫的相对应的数字。希伯来文他们在书写上面，他们并没有数字这样的字，他们就是用他们的字他们的单字来作为他们的数字。从第一个开始，第一个字母就是一，然后第二个字母是二，依序这样推下去。那原来他们在写的时候呢，希伯来字是没有母音的。那大卫的名字呢，写出来就是 David， 那子音的话就是 DVD。那 D 是四 ，V 是六，那D 是四，加起来四加六加四呢，刚好就是十四。啊，也就是讲到代表大卫的数字就是十四。这种将名字对应到数目字上面，就导出来的意义的这种做法呢，是犹太人他们非常熟悉的一种文字游戏。马太呢将这样子一个家谱分成三个十四代，他们不像我们会去算第一代第二代这样算到十四代。犹太人他们在读马太所写的这段耶稣家谱的时候呢，他们就完全了解马太所要表现的是什么意思，因为这是用文学的手法来强调耶稣是大卫的子孙。如果对照于创世纪，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如果我们仔细去看的话呢，其实是不止十四代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马太写耶稣的家谱，他并不是要如实的去记载谁是耶稣的祖先。马太所要表达的是一个重要的天国福音的信息。这三个十四代代表一个以色列的历史的一个不同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由亚伯拉罕到大卫开始，大卫将以色列团结成为一个国家，并使犹太民族呢成为一个世上的强国。所以第一个阶段是以色列人他们最伟大的君王兴起为止，从亚伯拉罕直到他们最伟大的君王兴起为止。第二个阶段的历史是告诉我们，直到他们被掳到了巴比伦，其中所论到了以色列的是他们的羞辱、他们的悲痛、他们的苦难。而第三个阶段呢，是一直到耶稣基督为止，耶稣基督使人们从奴役的当中、捆绑当中被释放出来，从苦难中被蒙拯救，使悲痛成为得胜的一个改革。每一个犹太人都非常这个三个阶段所代表以色列的历史。而透过这样的安排呢，这三个阶段的历史呢，其实也是很深刻的，要来象征人类灵性历史的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是创造，说到人创造是神按照他的本性、神的性所造的，人生来是尊贵的，人被神创造是成为神的代表，要来管理地面。换句话说，人生来原来是要做神的代表，在地上做君王的。但是第二个阶段就是堕落，人丧失了他尊贵的位置，因为呢人不但没有作为神的仆人，反而因为罪而俘虏，成为罪恶的奴仆。人用神所赋予的自由意志，宁可去背叛神，也不愿意作为与神同在，因此破坏了神在创造中所设计的、神所安排的。而第三个阶段就是救赎，这里是让我们看见人能够重新恢复到神原来预备创造时给人的一个尊贵的位置。虽然人背叛了神，神并没有把人摒弃在外，神不愿意人因为自己的悖逆而永远的灭亡，神呢就差派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使人能够从罪恶的深渊当中被拯救出来，从世上的里面能够归回到与神同在。人们可以借着耶稣基督能够重新得到那个已经失去的 人与神之间美好的关系。一般在犹太人的家谱当中是不会出现女子的名字，因为女子在犹太人社会的地位是非常卑下的。犹太人一般他们每一天有三次祷告，其中有一次祷告呢，他们会说到：主啊，感谢你使我生下来不是外邦人，不是奴隶，也不是女人，就表示他们其实是非常瞧不起女人。但是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却出现了四个女子，而这四个女子的身世呢却不是非常的光彩。我们一起来看这四个女子。第一个是他玛，在第一章第三节说到，犹大从他玛氏生法勒斯和谢拉。他玛是一个迦南的女子，是犹大的儿媳妇，但她却与公公发生了乱伦。这样的一个错其实是跟犹大自己有关系。犹大他有三个儿子，他玛是老大的媳妇，但是老大得罪了神，被神击杀。按照当时的风俗，老二要来娶嫂嫂给哥哥留后，但同样的老二也是得罪了神，被神击杀，所以呢就要老三来娶嫂嫂。可是呢老三呢年纪还小，犹大呢看这个儿媳妇他玛是一个克夫的人，所以呢害怕老三也因此就遭遇不测，所以就叫儿媳妇呢先回娘家，等他的三儿子老三长大之后再说。其实呢他是推脱之词，不想履行承诺。那后来发生了犹大跟他玛的一个乱伦，犹大才发现这个人就是他的儿媳妇，所以犹大说他玛比我有益。他玛这样子做，他用欺骗的方式当然不对，但很奇妙的是他仍然被列在耶稣的家谱里面，是耶稣基督的祖先。第二位是拉合，我们最近小组聚会里面我们在查约书亚记，我们都知道拉合是耶利哥城里面的一个人。那拉合的职业是什么？是妓女。拉合虽然是不洁净的，是犯奸淫的外邦人，但拉合因着信曾和和平平的接待约书亚所判的两个探子，所以呢他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神的那些人一同灭亡。第三位呢是路德，在同样是第一章第五节说到，波阿斯从路德氏生俄贝德。路德她是一个摩押的女子，摩押人的祖先也是非常不好的，他们是亚伯拉罕的侄儿罗德跟他的女儿乱伦所生的后代。在律法中有记载说，亚门人或是摩押人不可以入耶和华的会，他们的子孙虽过十代也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所以呢摩押呢是一个被受咒诅的一个外邦的族人，外邦人。但因为路德他，但是路德在跟随他的伯婆的时候，他选择的从人看来是一个非常愚蠢的离乡背景的，跟着他的婆婆回到犹大地区。他回到伯伯他伯伯是犹大人，回到犹大地区对一个外邦女子来说并不会有得到任何的好处，而且呢是会被当地的这些犹大人以色列人所歧视的。可是呢路德仍然执意愿意跟随他的婆婆，甚至跟他的婆婆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路德愿意离弃自己国家的偶像去侍奉耶和华神。虽然路德她是一个摩押女子，她是淫乱邪恶拜偶像被咒诅的一个外邦的族裔，但她仍然成为大卫王的一个曾祖母。第四位是拔示巴，在第六节说到，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这恐怕是耶稣家谱里面所记载里面所有不名誉的里面最不名誉的。因为以色列的王大卫，他在太阳西下的时候，太阳已经下山的时候，他在城门上面看到乌利亚妻子拔示巴正在洗澡，他就起了色心， 把他招进宫里面跟他发生关系，拔示巴因此就怀孕了。那当时拔示巴的丈夫正在前方打仗，大卫要遮掩他的罪，他就下命令将乌利亚调到前线战争最危险的地方的战死。那在这个耶稣的家谱里面也就说到这一位是大卫从乌利亚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所生的。家谱上面并没有把拔示巴的名字他原来的名字写出来，写的却是乌利亚的妻子，这就是要凸显他本来是乌利亚的妻子，是大卫犯罪所夺来的妻子，强调大卫是犯罪。从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我们有看见这四个女子，但这四个女子也让我们看见天国福音的信息。这里面让我们看到第一个是天国的福音是接纳被轻视的人。在一般的家谱里面不会出现任何女子的名字，因为女子的地位是非常卑下的，但在耶稣的家谱里面依然列出。我们也许我们没有显赫的家世，我们没有很高的学位，我们没有招牌响亮的工作经验，我们可能是打工仔，甚至我们现在是没有工作的，我们可能是破碎的家庭，破碎的人际关系，被人轻视，被人排斥。但从耶稣基督的家谱告诉我们天国福音的消息，神接纳被轻视的边缘人。在这个四位女子的家谱里面也让我们看见天国福音是接纳外邦人的福音。迦南人女子他玛、耶利哥的女子拉合、摩押的女子路德以及外邦的女子拔示巴都列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虽然我们在肉身上我们不是犹太人，可能连我们自己的家族甚至我们自己过去我们是拜偶像的，我们是拜其他宗教的。像我小的时候我就是被家人带到庙里面去做一个义子，一个偶像的义子，天天呢要挂着这个符咒呢在我的身上当作项链，好像就是要来保护我。虽然过去有是敬拜别的偶像，但是在耶稣的家谱里面告诉我们天国福音的信息，在耶稣基督里并不分犹太人外邦人，他都能够使我们从咒诅当中能够得到释放，得到自由。第三个也让我们看到天国的福音是接纳罪人。从拉合，妓女拉合，他仍然列名在耶稣基督的家谱上面，从拔示巴仍然被列名在耶稣家谱上面，从他玛被列在耶稣家谱上面。这些在人看来非常不光彩的事情，是非常罪恶的事情，但在天国的福音的里面我们看见神虽然恨恶罪恶，但他却爱怜罪人。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福音要救一切相信的人。使徒保罗说，使徒保罗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的。在罪人中我是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的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的人得永生的人做榜样。我们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看到这些人，就是让我们看见他们像保罗一样给我们做榜样，要在我们这些罪魁的身上来显明神的恩典、神的慈爱。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看自己的时候或是别人看我们的时候，也许有声音说你不配从神那里得到你所该领受的恩典，但马太福音里面所记载天国福音的消息是关乎万民的福音，是为你我所预备的，是关乎救主来临的福音。我们不需要再等待期盼， 现在就可以得到领受这福音。在马太的家，在马太所记载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也告诉我们，这是关乎罪人的福音。我们本不配得，但因着神的爱，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你我是否愿意成为天国的子民，让天国的君王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上作王掌权，治理我们的生命到永远。我们一起来祷告。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我们在马太福音里面看见这天国的福音是为你我所预备的，好怕我们用祷告来回应神。我们如果在什么事情上还被捆绑，我们用祷告来到耶稣的面前。耶稣主要赐给我们的是从捆绑当中、咒诅当中得到释放、得到自由，也要让我们从罪的捆绑当中得到释放、得到自由。也许我们自己，也许别人瞧不起我们，连我们自己都瞧不起我们自己，但耶稣基督却完全的接纳我们。好吧，我们用祷告来回应。亲爱的父神，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感性的感谢你，谢谢你借着马太从耶稣基督的家谱让我们看见这个福音是为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所预备的，是让我们现在就可以得着的。求主照人信实回应每一个人在你面前的祷告，让他们真是能够得着你所应许赐给每一个人的福音，让他们在耶稣基督里得到释放、得到自由、得到属天来的喜乐跟平安，使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作王掌权直到永远。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